牧师，他远地来往当中非常神话，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顾牧师叶牧师，好，谢谢。
学生们、教授们平安，今天很感谢能够有机会跟你们分享。那你们也都应该知道，我是100%的 ABC 美国长大的华人。那小时候妈妈就会送去，每个星期六早上送去学中文。星期六早上去学中文的话，就表示看不到星期六早上的卡通。所以呢，你问起来我小时候有没有看美国的那些卡通，我会说我完全都不了解。因为星期六早上总是要去中文学校花3个小时学中文。那时候就很不想去，每次就大哭一阵，说妈妈为什么要去学中文，反而我们住在美国，中文会用得到吗？不知道有一天神会带领我在自己的教会侍奉，带领少年人的团契，而且我带领少年人的时候，常常要跟他们的父母沟通，那就必须要用中文。所以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潘牧师和师母暑假的时候回到加州，那我有见到他们，那当时师母就说想请你到圣光神学院参观一下。那我说考虑一下，祷告一下。那祷告之后就觉得有神的平安，那跟师母说我很愿意来参观一下。不知道师母过几天给我送个 email 就说，太好了，那我们也准备你要跟学生分享，而且分享也要用中文。自己本教会的黄牧师，他是带领中文部的，他说你怎么要去台湾用中文分享呢？你在这个教会已经服侍了6年，每次问你要不要在中文堂讲道，你总是 no。 怎么会现在跑到台湾呢，会用中文讲道？他说你回来之后现在没有借口了。真的没有借口，因为我看到 email， 昨天的 email 就送出来，今年的圣诞夜的聚会讲到的人就是我，而且也要用中文。所以要谢谢潘牧师、潘师母给我开这条路。我是在北加州长大，在基督教家庭，我父母两个都很在教会很久时间侍奉。那等于在教会中长大的。那我记得我是从高中毕业时候就要进加州伯克莱大学。那时候我们本教会的青少年的辅导就来跟我谈话。他说你愿不愿意帮忙我们做青少年的辅导。那我想一想，我说我才自己刚从高中毕业，什么也不懂，能带领这些人吗？祷告了一下，就觉得可能这是个好机会，会学到很多功课，所以就答应了。那我们在教会通常青少年的聚会是星期五晚上，那第一个聚会我就去啦。然后他们就说你是高中低年级的男孩子的辅导，我说好，没有问题。那我就有一群小羊，8个男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叫 Winston。 Winston 呢是一个很不乖的孩子，他一口脏话，他会打人，他在高中低年级都已经开始用毒品、喝酒、吸烟。那我说我这个辅导人呢要来救他，我相信神可以用我来救他，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很努力的跟他谈话，很努力的带他查经，相信我这个人有能力可以改变他这个坏孩子。6个月之后我就自己做了个决定，我说神，我改变不了这个坏孩子，而且不只是改变不了他，我也不愿意去爱他，因为他实在是带给我太多头痛。 我每次看到他就很失望的感觉，所以我就决定，神，我不理他了，我也不会去爱他，因为这种人呢我没有办法去爱，这种人呢，神，我把他交托在你手中里，因为我个人我根本不管他了。其实那时候我心中就想，这种的超罪的人没有办法救，我觉得我就放弃他好了。一年之后我就退出来，然后就加入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那我跟你们分享 Winston 这个孩子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学生们，你们常在念书的时候要做实习，那可能很多是做青少年或者儿童的事工。那我想你们每一位也可能认识到一个 Winston 在你们的教会，一个超不听话的、超不正经的、不乖的孩子。神会让我们能够有能力爱他们吗？神会用我们来带领他们信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耶稣要从耶路撒冷到加拉利，他果然经过撒玛利亚。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它很有特点，因为耶稣是个犹太人，一个好犹太人总是不会经过撒玛利亚。我想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之间是敌人，他们不来往的，不讲话的。那为什么果然耶稣会到撒玛利亚，而且坐在一个水井的旁边，而且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士谈话，这非常非常奇怪。那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他是带活水给人类，他是带救恩，要救人类，救我们。那耶稣不只是来救乖乖的有规矩的犹太小孩子，耶稣是来救全球的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到撒玛利亚要分享他这个活水，也不只是给他自己的人，是给他的敌人。我的教会在加州伯克莱，假如你来参观的话，来我们少年团契，你会看到那些少年孩子会进到教会的门，穿的一个很大的外套，多半是黑色或深蓝色，外套的帽子会套上去，帽子底下戴一顶帽子遮盖眼睛，手里一手拿着手机，另外一只手拿着 iPad， 耳机在耳朵里面塞在里面。到了教会之后，就马上走到一个角落，坐在那里。他摆的姿势完全就是说，请你不要理我，请你不要跟我讲话，我也不想听你讲话，请你就当着没有看到我一样。那你问一般我们教会的成人，他说看到这些青少年人，他们就觉得这些人有什么问题，不正经，不听话，摆的那个姿势简直是什么样子，应该拿棍子出来打他们一下。那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同工也常向我道歉，说严牧师真的对不起，我们教会的孩子给你这些不乖的羊去带领，真对不起。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所带的活水是不只是给乖乖的孩子们，是给世界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在这六年下去，我花很多功夫，花很多时间来认识这些孩子们，我就发现到他们其实心中很想知道他们怎么能够 喝到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活水。虽然他们摆的姿势、摆的脸很臭，不想跟个人谈话，也不想听你说话，其实他们心中有空虚。做青少年的事工，就像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女士一样，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我们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把福音带到他们心中里。这是第一点。我们会发现到青少年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口渴，非常的口渴，非常想知道福音的信息，非常想知道他们在这一生有没有盼望。我们做传道人的一定要把这个救恩的故事，把这个活水传给他们。第二点呢，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女士讲话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很实际的开始，就讲到水井的水，而且就发现到呢，这个女士她挑很奇怪的时间来提水。通常女士们都是很早就来提水。第一，圣经说她这个撒玛利亚女士是差不多12点钟来提水的。那在撒玛利亚12点钟是已经很热的时间了。我有去过耶路撒冷。啊、哦、很热很热，很闷，有点像台湾的天气，特别南部的天气，我想弟兄姐妹们也会体会到，就很热很热，所以你越早去提水越好，不然的话你拿回来整身大汗真很难受，真的很难受。所以多半的女士们都是早上六七点钟去提水。结果这个女士很奇怪，12点钟来提水，为什么呢？我们念的话就可念圣经的话就可以发现到，这个女士她可能被排斥，她可能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不正经的，所以她12点钟来提水的原因，因为是她不要看到别的人，她要一个人孤单的去提水。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跟他这个很实际的方式来开始谈话，但是耶稣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只是讲到他每天喝的那个水，而是要讲到他属灵的需要喝的活水，就是他心中所最缺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刚跟这个女士谈的时候，这个女士完全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东西。那当我六年前刚开始做少年事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谢神可以在自己的母会当牧师，很高兴。那我很喜欢手工啊，所以我自己就做出一个牌子，蛮漂亮的，然后上面就登出来。严牧师会几点几时在办公室里面可以找我谈话，就挂在门上面。第一个礼拜去办公，坐在那里等啊，什么时候少年人要打电话说约谈，等啊，等到星期五一个电话都没有，连一个 email 都没有，我好无聊。没关系，多多祷告，祷告整周末，神请你把这些少年人带领到我的办公室谈话，我要改变他们这些人。好，第二个礼拜坐在那里没有电话，星期三也没有电话，一直到星期五没有电话，我很失望。我说怎么搞的，我要改变这些少年人的生活，我要带他们，带领他们信主。果然他们都不想跟我谈话。我说我自己长得也蛮酷啊，也不是说那种很古板的样子啊，很奇怪。 很奇怪。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青少年人他们到底怎么回事。青少年人他们不会去打电话或者给你写 email 跟你约谈，他们绝对不会到教会跟我约谈，因为他们知道有别人在。所以我经过几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到，我要跟少年人沟通的话，我需要用脸书，或者需要用我们在美国是多半是用 AOL 的，跟 MSN 的 chat 一样。好，学会了，那我每天就上AOL， 晚上7:30准时，没有人敲我。 OK， 不要失望，多多努力。好，等到12点，晚上12点，哦，终于有孩子敲我了，谈谈谈谈谈谈谈，第一天晚上谈到凌晨3:30。啊，我说他们都不要起来上学的吗？就发现到这个青少年他们谈话的环境不是面对面，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是从晚上12点到凌晨4点的时候，在网上用 AOL 谈的。哦，我说神啊，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工？好累，好累。但是呢，我们看着像耶稣，他带着这个来提水的方法来跟这个女士沟通，我们做青少年的牧师们、传道们，也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跟他们谈话，不可以用我们自己所谓的想法，要花这个心血去了解他们。我不但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跟他们交谈，我也请他们到我家里来玩。那他们到我家就玩电动啊，我还要煮东西给他们吃啊，好累。我说这些男孩子们又臭，到我家简直是搞得一团糟，也不清理就走了。我说没关系，我努力吧。那花多时间就真的有认识他们，真的有机会跟他们谈话，真的有机会能够谈到他们的心上的事。但是我有学到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 4章也有看到，当耶稣要转变他们的讲话的题目，要讲到这个活水的时候，他有讲到这个女士里面可能她生活里的一些罪，那这个女士马上就要转变他们讲话的题目，讲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耶稣就很努力的不让他转变，就是要达到他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让这个女士懂得怎么能够喝到这个活水。我觉得像我做青少年的事工的人，我们常常会花很多精力去成立一个很好的青少年的 program， 我们唱诗敬拜赞美第一流的，我们的游戏都是最好玩的，我们的茶点也都是最好吃的，我们的辅导也是最年轻最酷最帅的那一种。我们想吸引这一些口渴的年轻人到我们教会中，但是我学到很大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吸引他们来教会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忘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就跟他们学校里的活动、社区里面的活动没有一点，就一点都不同，没有不同的，就是根本是一样的。我们达到的目标要把福音传到他们心里，做到这一点确实是蛮难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怕得罪他们。果然吸引他们到教会了，他们很喜欢我们教会的那些活动，那也跟他们成为朋友了，大哥哥大姐姐那种朋友。 那把福音讲出来的话，他们会不会排斥呢？他们会不会停止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吗？他们会不会不想再跟我们谈话？我发现像我一样这些做青少年事工的人，这是我们心中里的很大的惧怕，就不要失去这些小孩子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一定虽然有时候会困难，虽然我们会提到他们心中里他们生活里的一些罪，他们也不想提也不想讲，我们要努力的突破，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喝到耶稣基督所能给他们的活水，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心中的空虚，从他们心中的空虚，他们所求的所要的只有耶稣能够给他们。我昨天上 Google 上网就查一下今年2010年美国的饮食跟饮料公司总共花了超过16亿美金做广告给青少年人，饮食跟饮料公司超过16亿美金做广告给美国的青少年人。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呢，不只是饮食跟饮料的公司，甚至 Nike、Adidas、什么 Nintendo、Sony、苹果电脑，他们都已经知道。他们知道的是什么？他们知道青少年人他们心中有空虚，那对他们来说呢，这个空虚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东西，使这些青少年人觉得买的话就会满足他们心中的空虚，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美国你看，一般青少年人他们花很多很多的钱，那也表示他们心中里有很大很大的空虚。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师，师母们，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这些青少年人能够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他心中的空虚，不是电动，也不是音乐，也不是他的手机，也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他的饮料，也不是他的饮食，也不是他的学业，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他心中的空虚，这是我们要做得到的目标。在美国的青少年，我猜台湾也是一样，他们活在一个高科技的一世界时代，他们开电脑滑鼠按三次就可以跟各地各人交谈交往，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真的很不错，他们能够认识上千的人。你看我的少年团契的孩子们的脸书，你看他的好友每个都上千的，3000、4000、5000，我问你真的认识这些人吗？假如我指一个出来，你真的可以告诉我他到底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他住哪里吗？ No， 网上的朋友吗？ OK， 对不起，你的牧师不太懂。我说我只有几百个而已。在青少年的脑筋里面，他们想着他们就是可以上网交往交谈，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但是他们确实不懂神造我们人类是有需要跟人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有跟真的活着看得到的人有关系。我们这样子没有的话，我们心中会有很大很大的空虚，很大的空虚。那这些青少年人特别在美国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脸书上面的网友有超过四五千个人，但是我每天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还是这么的孤单，我为什么还有忧郁症， 我为什么觉得我生活里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坐在家里，没有人体会我心中的难处？那是因为青少年他们真正有的活的可以谈话的朋友是很少，而且在他们学校里他们也不愿意说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因为他们怕被刺激，他们会怕被排斥。所以我们做青少年的工作的人，事工的人，一定要花这个功夫这个时间去跟他们谈，给他们这个面对面谈话的时间，面对面谈话的机会，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爱他们，我们真的是愿意帮助他们，我们真的愿意走在他们的身旁，而且我们真的愿意把他们带到我们救主的面前。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今天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真的做到把这些青少年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的话，他们就会改变，他们就会有真正的改变。我刚开始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有讲到这位很不乖的 Winston， 很不乖，真的很不乖。我还记得那时候带他的时候，有时候星期五晚上团契回来，我会在路上在车子里一直哭，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那我是1999年到波特兰的西方神学院念书，2004年毕业。毕业之后，中华归主教会我的母会就请我来做传道，带领青少年人，我就答应了。回到加州以后，我记得我要准备第一次见到青少年的辅导同工们，我就到了教会，到了父堂，走进父堂的门来见我的辅导们，其中坐在那里是那位超不乖的 Winston， 我都吓了一大跳。我说 ：“Winston， 这是你吗？”他说是。我就问英文部牧师：“我说他是来做辅导的，还是他是来使我头痛啊？”他就说：“你不知道，你当你离开到波特兰去念神学的时候 ，Winston 果然有参与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那英文部师母就花了很多功夫盯着他，不放弃他，为他祷告。果然，这个不听话的、超不乖的 Winston 接受主做他救主，而且在教会里侍奉，而且。”十年后是我的少年团契里面其中的男辅导人，我真的不敢相信，真的不敢相信，这么不乖，这么不听话，我自己个人放弃的一个人，神果然真的能够救他，真的能够使他有超大的改变。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功，不是我们人能做出来的，只有神能够改变这种人的心态。所以我刚开始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就很高兴，我每个星期五有这个 Winston 在我身旁一起带领我们少年团契的男孩子们，而且可以看到他，看到神用 Winston 的见证来改变这些青少年人、男孩子，让他们知道神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神永远不会排斥他们，而且他们心中所有的空虚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谢 因为神教了我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现在已经服侍了6年，可以说做青少年的工作是不容易，而且每年觉得越来越累，因为自己也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青少年人看得很重要，因为青少年人是教会的未来。青少年人虽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虽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不同，可以说确实他们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青少年人他们接受主耶稣，喝到他的活水之后，他们可以使一个教会火热起来，感动不只是他们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感动大专团契的人、年轻人，甚至可以感动他们父母亲、他们的长辈，可以看得到这个青少年人的生活里面的改变，能够知道这种改变只有从神而来的，使教会的别的长辈们能够火热兴旺起来，追求神。在美国，很多教会把青少年人的事工看起来好像在我们说 babysitting 看孩子一样，很多教会就花很多时间有这些program， 但是没有花这个精力把福音传给这些孩子们，我们确实不可以忘记，因为他们真的需要主耶稣的恩典，他们真的口渴，而且神差遣我们把他们心中所寻找的答案传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能够聚在这里。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也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有自己与你的故事。我们自己也亲自也有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恩典。神，求你感动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是做年轻人的事工，不管我们是做成人的事工、长辈松柏的事工、儿童的事工，主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顺服你，愿意把福音，愿意把这个活水传给我们心中可能不喜欢的人，我们教会中可能比较难弄的人，我们教会中可能排斥我们的人。神，让我们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靠着你的力量。神，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一颗心，让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要把福音，要把这个活水传给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在他们生活中有盼望、有喜乐。感谢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工商或是